今日嘅经文系记载于创世纪第一章27至31节，请听我读出。第27节，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上帝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的核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作食物。事就这样成了。上帝看着一切所做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圣经读笔，今日咧好高兴咧有杨以文传道喺我哋中间正道。今日杨传道嘅信息系我们是神的形象样式，有请杨传道。
各位早晨，各位喺网上边嘅弟兄姊妹，我哋见面，同大家讲一声早晨。虽然系隔住咗一个幕啊，但系咧，我哋嘅心灵藉着圣灵咧，系仍然连结，一齐去敬拜我哋嘅主。喺圣经里边咧，第一本书《创世纪》嗰度，佢向我哋宣告，佢话起初神创造天地。嗱，神唔单止创天造地，佢更加创造咗我哋人类，仲以佢嘅形象样式去创造我哋。嗱，一般信徒同埋嚟咗教会一段时间嘅朋友，都会好熟悉呢个讲法。但以神嘅形象样式嚟做呢个理念，对我哋嚟讲，究竟又有乜嘢特别嘅意义呢？嗱，如果呢个讲法系真嘅话，咁呢个理念今日应该点样影响紧我哋咧？我讲应该系因为呢个理念，其实我哋一早就知道，但系我哋就同佢呢个理念咧，系好似完全扯唔上半点关系，喺我哋生活当中好似完全冇关系咁。因为我哋好多时都当佢成为一个空谈嘅理论，而唔系一个能够活喺日常生活当中嘅圣经真理。所以今朝早，我哋尝试就用《创世纪》呢几节经文嗰度去学习，我哋学下去睇乜嘢系叫以神嘅形象样式去做，佢背后有乜嘢意义，同埋我哋可以点样喺日常生活当中活出呢个真理，使到世人睇见我哋原来系神嘅形象样式。首先我们要问第一个问题，就是以神的形象样式来做究竟是代表什么呢？如果单从字面的解释来讲，我们就会以为，哦，我们就有神的形态，有他的样貌。但是大家都知道，神是个灵，他不会好像我们人一样有眼耳口鼻有手有脚，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实体，他是一位神。所以有很多学者就用了很多神学的理论去解释什么是神的形象样式。有人就将它解做人的理性和那个道德意识和神很相似，也有些将形象样式解为神的荣耀。在这里我不想跟大家用很多时间去讲这些神学的理论，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到，在神眼中，我们人类姑勿论我们是信了或者未信都好，只要我们是人，我们就跟其他受造物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是以人神的形象样式去做，而其他受造物呢，它就是用神的话语去创造。亦只有人是神用他一口生气吹在我们的鼻孔里面，使到我们由尘土变为有灵有生命的活人。有人可能去反驳，他说 但進化論不是這樣說的。弟兄姊妹，聖經作者在這裡根本沒有興趣去用一個科學的角度去探討或者去解釋人類的演變歷史進程。聖經作者是很想用一個象徵的手法去告訴我們，他說問我們哪一個才是整個創造背後的那個主人。起初神創造天地，神學家 Bruce Waukee 他說創世記是規範性的 prescriptive， 是要回答三個重要的問題。第一個就是誰個創造，為何創造，以及應該是怎樣。而科學呢是描述性 descriptive 的，它是會回答什麼是創造以及怎樣創造。聖經就是要答那個連科學都答不到的最終極的問題，就是創造的源頭。無論進化論或者大爆炸理論，它都需要解釋世上的第一粒分子是怎樣走出來的。聖經宣告是神創造出來。今早的經文第一節那裡，它已經是那個重要的宣告。他说我们人是神以他的形象样式去做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单止是有生命的活人，我们更加跟其他受造物是不同，因为在我们里面有神的品质。如果用今天的说法，就是说在我们里面有神的 DNA。 只不过有神的 DNA 呢就不等于我们是神，他只是想告诉我们，我们人原来是这么尊贵的。这种尊贵不是建基于我们有多大智慧能力，也不是在乎有多少人痛锡我们，更加不是看我们在人家面前有多成功。我们的价值是建立在我们是以神的形象样式去创造、被造这个不能够改变的事实上面。诗篇那里他告诉我们，神看我们为矜贵，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只是叫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原来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是他这么尊贵、这么特别的创造。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我们是怎样看自己的呢？我们是用一把什么尺去量度我们自己的价值呢？我们会不会很多时候都是看看人家如何去接纳或者赞赏我们，甚至是批评我们，来决定我们的自我价值呢？就算我们很有自信，不理人家说什么都好了，但我们又会不会用我们自己心里面的那把尺去量度自己呢？自卑、自信、自持，甚至自大，这些形容词都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其实是用了人的角度，我们那个眼光来去决定自己的价值。以神的形象样式去做，是向我们宣告我们的价值其实不是由人去决定，而是由神去确立的。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谦卑但仍然自信，因为在掌管万有的神面前，我们不能够不得去自大骄傲，但同时我们又知道原来我们是神这么尊贵的创造，所以纵使在人的面前我们很失败，完全没有作用，但我们亦不需要自卑。保罗他说得好，他说无论在多缺乏失败的情况底下，他都能够安然知足，因为他知道只要依靠神赐给他的力量，他就什么事都可以做。以神的形象样式被造，这个圣经真理是告诉我们，我们不单止是神的尊贵创造，我们更加是他地上边的代表。形象是指雕像，在旧约时候只有那些君王才有那个权柄，可以在各方各地那里树立自己的雕像，给他的人民去敬仰甚至去敬拜。所以当圣经告诉我们，原来我们人是神用他的形象样式去做的话，就是要告诉我们， 在创世的时候，神已经给了我们那个权柄，做祂在神，做神在地上面那个代表。神赐给我们一个这么特别的身份，是为了要我们的生命不要好像那些动物一样，只得食和睡。原来我们的生命是有使命，是有责任的。那我们有什么使命呢？在第26节那里，他说神创造人是要我们为他管理他所创造这个大地。这个就是他差派我们，是不是给了我们那个创造指令，那个 creation mandate。只不过管理就不等于拥有，就好像现在的大厦物业管理一样。一所大厦那里有一位叫做物业管理经理，这位经理就是那个业主差派去帮他管理他所拥有的座大厦。因为赋予权力，这个物业经理就可以在大厦里面做任何的调配啊、维修啊，或者任何有关租户的安排。但是那座大厦并不属于那个物业经理，一切最终的决定都是要回去那个业主的说，物业经理是要听业主的话而去做事。同样，神赐给我们使命权柄去管理这个大地，我们的管理就要符合神这个超级大业主的心意才行。因为这个大地是神所创造，是属祂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究竟我们要怎样管理，这样才是符合神的心意，才履行到这个创造指令呢？在28节那里，其实神给了我们两个管理的命令，第一就是生养众多，第二就是治理这地。我们先看第一个，生养众多。这个是神赐给人的第一个命令，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当读到这句说话的时候，一般信徒都会以为说，神要我们生仔生女，要传宗接代。更加有些教会人士就用这句说话来否定节育这个认可性，说节育其实是不符合神那个心意，是错误的。在这里我不想跟大家去讨论究竟应不应该生仔或者生女，我想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下这个命令。为什么神要对人颁布这个这样的命令？是不是单单为了要传宗接代？在创世纪的1章1至2节那里，告诉我们，在神创造的之前的时候，当时的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空虚混沌就是指一片死寂凋零，荒凉虚空。而渊面黑暗就指周围被大水包围着，整个天地是跌在一个完全漆黑，什么都看不到的境况里面。而在圣经，黑暗就代表邪恶败坏。这节经文其实为我们描画了一幅什么图画呢？原来在神创造之前，整个天地就是一个完全毫无生命气息、荒凉死寂、充满邪恶败坏的状态里面。而神要令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不是单单为了要传宗接代，神是要逆转改变那个绝望死亡的局面。神要将生命带入去死亡里面，更加要将活力气息去代替那个荒凉凋零。他要用光明善良去踢走黑暗邪恶。这个就是神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个命令背后的心意。今天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命令背后的意思，我们怎样活出这个教导呢？尤其是在现在新型肺炎这么猖獗的情况底下。今天整个地球、整个世界好像跌入去一个大恐慌之中，这个病毒已经入侵了190多个国家，全球其实 PowerPoint 裏面那些 number 已經是 outdated 了，已經不對了。今早上我看呢，全球確診的病患者呢是有230萬那麼多，而死亡呢有16萬人那麼多。很多國家都封國封城來到防止那個病毒蔓延，很多店鋪要關門，令到很多人失業，全球的經濟陷於癱瘓。在這個危急的關頭，有人去指責引發病毒源頭的國家，亦有人埋怨政府做得不夠引致社區爆發。在自保心態的催促底下，大家都很恐慌去搶購食物、衛生紙、洗手液等。這個疫情令到人心惶惶，大家都活在恐慌焦慮裡面。但大家知不知道，我們這些焦慮恐慌其實已經將我們的心境帶回去神在創造世界之前那個空虛混沌冤面黑暗那一片絕望死寂的境況裡面。我們的批評指責，我們的恐慌擔憂，只會不斷地增加這個世上這個社會的戾氣，令到我們跌入了一個更深的抑鬱憂慮裡面，叫我們看不到曙光。而神要我們生養眾多遍滿地面，並不是單單為了要我們傳宗接代，而是要我們將神的善良和他的生命力帶入去一個充滿負能量的社會裡面，去逆轉改變那個絕望死亡的局面。當疫情要我們縮在間屋裡面躲起，我們就要用不同的渠道、不同的方法去繼續為主作見證，去傳揚福音，讓不信的世人看到我們這些信徒，原來我們在主裡面就是有那份盼望，就是有那份生命力。但很簡單的，譬如說我們不要再埋怨指責，我們也不要在手機裡面傳送一些很負面的訊息或者未經證實的消息出去。如果要傳，我們就傳一些有正面鼓勵的訊息，將希望和正能量帶給我們手機裡面群組的成員。又或者在保持安全的社交距離底下，我們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帶給他們及時的幫助。譬如說多些打電話去關心人，在電話上慰問和同他祈禱。又或者如果知道對方物資供應短缺，譬如說沒有口罩、沒有廁紙，我們為對方張羅打探，甚至願意將自己的一些存貨送給對方。現在我們很多時候都用 Zoom 在網上見面，在網上見面的時候，我們笑多些，多些分享一下在這段疫情期間我們領受神的恩典和祝福。譬如說縱使不能夠親身見面，當我們仍然能夠藉著這些科技，我們可以在網上見面保持聯繫。更有年長的弟兄姊妹告訴我，現在原來打電話給他的人、慰問關心他的人多了。更有父母告訴我，現在跟子女的關係是變得好了，因為大家多了時間在家。更加重要的是，我們現在真實能夠體會生命的脆弱和可貴，我們現在開始懂得去珍惜人與人之間那份關係。沒錯，這個疫情令到整個社會停頓下來，也都改變了我們很多生活的模式。但這個 停頓正好就讓我們一向生活在節奏很快的，是不是節奏很快的人底下，我給我們那個空間去做一些我們平時想做但是做不到的事。這個停頓更加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令到我們回到神的面前去重整我們的生命，去思想人生的意義。所以我們要好好珍惜這個停頓。我們更加深信在神的眷顾底下，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困难逆境都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其实在我们身边可能已经有很多神的恩典祝福在个疫情底下发生，只不过是我们的对眼、我们的心已经 浸咗喺嗰个疫情嘅负面消息里边，以致到我哋完全睇唔到原来神嘅曙光，佢嘅温暖已经好微妙咁样去渗入喺我哋日常生活之中。信仰众多，遍满地面，就要我哋以一个平安嘅心去面对呢个天灾，以感恩宽大的心怀去代替焦虑担忧，因为我们确信我们信靠的耶稣基督，他是坐着为王，他是掌管天地万有，他叫这个疫情开始，他就一定会叫这个疫情去结束。今天我们可能仍然会问为什么，但我们深信这个疫情背后一定有神的心意，有他的计划，因为神他曾经应许过，他说我赐给你们的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的意念，叫我们末后有指望。当我们在这里埋怨这个病毒怎样是祸害全球的时候，神很可能就使用这个病毒，使到它成为我们人类的祝福。大家知不知道，在这段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工厂停产，飞机停航，但是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呢是突然骤降，大大减低了对地球的污染和破坏。更加有报道指出，印度一向都知道空气是极其污染的国家，竟然在这段疫情期间，天空是出现了蓝色，更加清晰地看到平时不可能看到的喜马拉雅山。出名混浊的意大利威尼斯河水现在竟然是清澈见底，河里面还看到一些鱼仔在那里游泳，有些螃蟹，还有一些很漂亮的植物。我不知道这些是不是神容许这个疫情发生的其中一个原因，但我确信神所命定的事必然成就，因为在这个世上没有一个疫情、天灾，没有一个困境、难处是比我们信靠的神更大。我们更加深信神在这个疫情里面，他一定会赐给我们平安的祝福。在二十八节那里，神赐给我们第二道命令，他说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面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今天世界不同国家元首都用不同的方法去治理国家，有些用极权的势力去压制人民，有些用政治的体制去管辖国民，亦有些随自己的意气去支配整个国家。究竟神渴望我们人怎样为他管理这个大地，这个创造的大地呢？大家可能在这里想，我们又不是国家元首，哪有能力去治理国家呢？没错，我们的确不能够制定国家的政策，但这样不等于神没有给我们去治理他的国土。其实神给我们管治的范畴是包括很多方面，当中有家庭、工作、学业，甚至教会的侍奉。如果我们是做父母，或者是做老师，姑勿论是学校里面的老师，或者是主日学里面的老师，我们是怎样对待我们的儿女和我们的学生？如果我们是老板或者经理的话，我们又怎样对待我们的员工下属呢？我们去看看圣经怎样讲。申命记那里说，他摩西嘱咐以色列民，他说将来如果他们要立君王的话，当然要立一个神拣选的，而这些君王呢是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不可以多立妃嫔，不可以多积金银。简单地说，做一个君王呢其实真的没什么着数。不单止这样，他更加要谨守遵行神的律法，而在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他要搭救困苦穷乏的人，要怜恤那些卑微贫寒的人。经文所描述的这个君王其实真的很特别，他并不是用权力 用势力去管辖，而是用爱心去服侍他的子民。他并没有高高在上，在上面那里拿自己的着数利益，他反而走入去到人群当中，以公义怜悯去辅助那些弱势社群。这一位是一位愿意放低自己，以神的爱心、他的真理去守护他子民的仆人君王。这个就是神眼中看为那个治理之道。今日我们究竟用什么方法去治理我们的子女、学生和员工呢？譬如说在家里面，我们当然是给最好的东西给我们的子女，因为我们真的很疼他们。但是我们的所谓最好，对他们来说，是不是一种爱心的安排，还是一种操控管制呢？仆人君王，他是卑微地去服侍他的子民。我们对子女的管理，是怎样表达出我们的谦卑呢？假如有些细我们的有些仔女是生得没人家那么厉害，或者没人家那么漂亮，有些丑，甚至身体可能有些缺陷，我们会不会以他们为耻而产生对他们产生一些厌弃呢？定是好像仆人君王那样，以公义怜悯去辅助这些弱势社群？仆人君王这个标志是要提醒我们，神托管给我们的管治范畴，其实只是托管，并不是我们拥有。所以我们一定要以神的怜悯、恩慈、公义、真理去在当中服侍，不是去管辖他们。如果我们能够对身边的人有这一份仆人君王的治理心肠，我们就能够对我们所居住的那个环境有同样的看待。治理大地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直接去看看我们怎样去管理我们身边的生态环境。虽然我们不是什么政府官员可以 去制定这些国家的环保政策，但至少我们不要去走去搞破坏。在二章十五节那里说，神将人摆在这个大地，就是要我们为他修理看守。而修理看守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服侍守护 ，to serve and to preserve， 即是说我们要好好地爱惜我们的环境，珍惜我们的资源。今天我们会不会贪一时的方便而做了地球的垃圾虫呢？我相信大家会立刻说不会，我们都不随地抛垃圾的，我们怎会成为垃圾虫呢？但是今天我们很轻上网买东西，手指一按想要的东西，立刻在几天之后呢就会送到在我们的面前，很方便。但很多时候，当我们试上那件衣服、穿上那对鞋或者用过那部机，才发觉不是个颜色不啱，就是可能太松太窄，或者嫌那部机太吵，总之就是不是挺好了。于是很简单，我们就拿去 return， 打回头，将那件货物呢退回给供应商，我们以为他们会循环再用，那拎回出去再买过。但是大家知不知道，这些打回头的物品其实有九成是送了去堆填区那里。因为如果要重新买过这件物品的话，供应商就要找人很仔细去检查它有没有东西受到损坏，跟着还要重新包装。那个重卖的成本根本是远远高过那个物品的价值，所以为免蚀本，供应商很多时候就放弃那件物品了。所以当我们很轻率地去上网购物，然后跟着又很求其地就去退回那些货品的话，我们很可能做了地球上的垃圾虫，破坏了神的大地。还有在疫情紧张的时候，我们囤积在家里面的食物、药物，如果我们要退回的话，很可能都被送到去堆填区那里。 仲有我哋而家为咗追上潮流，不停咁添置新装、买衫买鞋咁，我哋又会换手机、买电脑或甚至换车。嗱，我哋呢啲消费确实系创造咗好多就业机会，但同样就为地球制造咗好多垃圾。我哋过度嘅消费模式，虽然能够满足到我哋里边嗰个贪心或者虚荣，但系会令到我哋唔识得去珍惜世上嘅资源，满以为我有钱买得到就冇问题，唔适合唔啱嘅话，一系就抌咗佢，一系就退翻去。其实当我哋咁样做嘅时候，我哋其实系将神叫我哋修理看守呢个大地，我哋系一忽一忽咁样拆落嚟。但最讽刺嘅就系，我哋原本系呢个大地嘅守护者。但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需要或者欲望，我们不断地拆毁它，违背了神的创造指令。我想，假如我们能够懂得去珍惜现在我们手上所拥有的东西，这个很可能就是我们学习修理看守神为我们创造这个大地的第一步，以致到我哋最终能够履行神赐俾我哋嗰个创造指令。神嘅创造指令包括咗生养众多同埋治理大地。只不过神赐俾我哋呢个创造指令，真系唔系净系得个造字，佢有应许同祝福。喺29:30嗰度，神应许我哋，佢就系我哋生命嗰个供应者。懂得农耕耕种的人就会很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他们耕种的每一步都是要看天做人，一个天灾就已经可以将他们一切的努力付诸流水。就算今天在这个疫情的底下，那些农夫已经因为那些船运的延期，他们不能够如期播种。神不单止是供应我们身体上的粮食，他更加他自己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上个星期是复活节，这个就是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粮的一个很重要的记号。他是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将自己成为祭身，赐那个永生给我们，目的就是要将我们从这个罪恶破碎的世界那里带回去神与原本当初创造那个完美的天国里面。耶稣基督他应许，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就会必定不饿，永远不渴。无论我们经历几大的难阻，几大的失败，主都会履行这个应许。这个新型疫情，这个新型肺炎疫情，可以阻止我们上班上学，可以阻止我们大家见面，甚至使到整个地球停下来。但它绝对不能够阻止我们亲近耶稣基督，也不能够阻止我们在家里面继续传送主的爱出去，更加不能够阻止我们在这个逆境当中活出一个有盼望、有生命力的生命。因为我们信靠祂，我们是祂以形象样式去做，我们是祂在地上的代表。而耶稣基督应许，祂必定供应，祂必定保守，使到我们必定不饿，永远不渴。我想这个就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愿意信靠祂的人最大的祝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主，我的父，我们感谢你，藉着创世纪的第一节，你告诉我们是你创造这个天地，你更加告诉我们，原来我们人不是普通的受造物，是你的形象样式。不单止是这样，你更加赐给我们那个守护 的使命。父啊，我们求你都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完全顺服的心，俾我哋能够真系唔好净系顾住我哋自己里边嘅私欲需要，而拆毁呢个咁好嘅大地，让我哋能够用你嘅盼望、你嘅荣光，系继续去生活，等世人睇得到我哋信靠你嘅人，真系必定不饿，永远不渴。 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简单的祈祷，是奉你得圣名求，阿们。